OK，我们同心为咱们今天的查经学习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一小群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等候。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也深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在你以外。主啊，凡是临到我们的，也都是你过滤、你许可的。主啊，唯愿经历这些的事情，使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的真理。了解我们的人生，明白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主啊，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先知以赛亚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信息。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圣灵的光中，能够回到2700多年以前。明白那时你所启示出来的话，对我们今天所包含的意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再一次赏下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有身体软弱，孩子自己也交托你，求你加添力量。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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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前面呢，我们把这个第八章啊到第九章的。第七节，讲到这儿了啊。那我们说，以赛亚书呢，它的写作特点啊，就是，好像变焦镜，是吧？这个聚焦现实，然后呢，再聚焦未来。那么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七节哈。就完成了一个三次的这种变焦，这种就是看近处、看远处一次，看近处、看远处一次，再看近处、再看远处一次，啊，已经完成了三次的这种的信息的变焦哈，这样的次数吧，啊，轮了三次了。那么第一次呢，就是第一章，啊，宣讲了当时的情况。完了以后呢，在第二章一开始，啊，就开始讲到在末后的日子，啊，这个耶和华的山要被建立，高过超乎万山，高过万岭，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这个，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啊。这个因为训诲呢，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一个从近处的问题，然后呢，再看到远处的解决方式，看到盼望。完了以后，第二章呢，就是这个聚焦到近处，因为。以色列民啊，这个骄傲，对吧？狂妄。然后呢，神说我要除掉他们所依靠的啊，然后呢，炼净他们以后啊，说到那日，到了第四章呢，就是耶和华的苗裔必华美尊荣，主公义的灵。焚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污秽要除去，然后说那时在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每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他聚焦到未来的时候呢，都是聚焦在我们主耶稣和他的工作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感受得到啊，就是就跟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是一样啊，就是说人是有问题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到来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进入第五章以后啊，就唱了这个葡萄园的歌，对吧？就是神要种好葡萄，怎么最后就结出来野葡萄了呢？是吧？那么葡萄当然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人会，对吧？因为这就解释了，就是人性里边有一种趋向罪恶的本能。我们把这个称为是原罪，所以人里边有犯罪趋向罪恶的本能，这是导致一切问题那个根本原因，对吧？那么在第五章下半部分，把这个以色列民走向败坏啊。连续提了6次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啊！完了，惩罚、痛苦必然来到。于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第六章，神就呼召了先知以赛亚，成为神的代言人，来预言，把这些事情预先先讲清楚。这都是第三个循环里边的这个信息啊，第三个信息循环的信息的中间就加上了第六章神的呼召，然后进入第七章和第八章呢，就是上两次咱们谈到的啊，就是把这个历史的背景呢聚焦在当时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一起联手来攻击犹大。当时亚哈斯做犹大王啊，那么这个亚哈斯王呢，面对北方的这两个联手的国的进攻啊，他不寻求神的帮助，相反的，他却把耶和华殿中的金银和王宫里边的这些金银宝器，拿出来送给更北方的亚述帝国，送给亚述王，求他来帮助这个南国犹大呢，解除当时的这个军事危机。在历史书上是我们看到，的确啊，当时这个亚述大军啊，就借着以斯以斯这个。南国犹大给他的这个亚哈斯王啊，给他的这些金银啊，雇了大批的军队，就打败了亚兰王啊，攻进了大马士革。那么圣经记录，当时呢，这个亚哈斯啊，他就到这个大马士革去与这个亚述王来会面，是吧？并且呢，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祭坛啊，他就把这个祭坛画了样子送到耶路撒冷啊，然后就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就建立了这个偶像的这个大马士革抄回来的这个建了这个祭坛。所以这个亚哈斯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犹大的王。 那么他以为这样就解决了自己的这个危机了吗？其实呢，他躲过了豺狼，却遇见了老虎，所以他一时解决了北国以色列这个还有这个亚兰联军的危机。但是他却亲手培植了那个更强大的北方的这个亚述帝国。那么当时亚述兴起，这个迅速向四围扩张。那么很快，北国以色列也被亚述帝国掳掠。掳掠了以后，就把以色列人。迁到外地去了，然后亚述帝国呢，又把亚述其他地区的人啊，就迁居到这个撒玛利亚，迁居到北国以色列的土地上。这样呢，以至于到了后来啊，甚至于到了主耶稣的时代，那么撒玛利亚地区呢，就不再是纯种的以色列民了。这个历史书上就记录了那个时候呢。在北方啊，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区，从不同地方迁来的人，就把不同地方的宗教就带进了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原本的居民，剩下的这些人，有的是侍奉耶和华，有的是侍奉金牛，有的是侍奉巴利，有的是侍奉，任何他们自己背景带来的那些他们的神、他们的宗教，所以南国犹大虽然后来被巴比伦掳掠，但是呢，那里的居民后来这个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70年以后啊，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大百姓呢，又回来了啊，所以相对而言，犹大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呢。是比较单一的，它的传统，耶路撒冷又建立了第二圣殿，是吧？所以那里的这个信仰还是，比较纯正的，比较传统的。但是北国以色列呢，已经完全乱掉了。所以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是咱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一段，亚兰。联手北国以色列攻击犹大的时候，所发生的历史背景。那么，到了这个第八章的下半部分啊，上次咱们提到了啊，就是预言了当时亚述帝国要南下，不单单是要把北国以色列消灭掉。就到了南国犹大，也好像洪水淹没到了脖颈，要淹到脖子。虽然如此，犹大呢会被保存下来，在亚述的进攻里边会被保存下来。那么提到这些危机以后，到了第九章，就再一次预言，把聚焦到未来。就是上次咱们最后提到的，我也把经文打在这个咱们的屏幕上了啊。好，今天呢，咱们就从第九章把上次咱们提到的稍微再回顾一下，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啊。那么到了第九章的第七节。就是从第五章开始啊，一直到第九章的第七节呢，就是它的第三个大段落，第三个循环啊，就是看到近处的问题，然后聚焦到未来。所以在前边啊，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啊，那就是聚焦当时的问题。完了以后呢，到了第九章，这个镜头就在推向。远方，就推向 这个几百年以后，在加利利地区，神的大光要照到那里去，那么人类的盼望要从那里，好像光照在黑暗里，就开始越照越亮，越照越明了。那么借着这些的预言啊，使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神在人间所留下的这个预言、应许、盼望啊，都是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所要做成的这个福音救赎的这个工作里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九章啊，先读过一遍，那我们再进一步的一点点来分析啊。
以赛亚书第九章，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支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 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好，弟兄姊妹，第九章啊，我们就读过了哈。那么我们前面说到，到第九章的第七节哈，是上一段信息的最后的盼望，对吧？从唱葡萄园的歌第五章开始哈，到预言要炼净他的百姓啊。然后就提到，神要呼召先知以赛亚。那么呼召先知以赛亚呢？神说，因为这百姓不听，心好像被油纸蒙蔽一样，他们不愿意回过头来得医治。以赛亚先知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然而就算如此还会有像这个树被砍伐剩下的树根和树墩子还是有一人剩下，然后继续神要在他们中间计划的所要完成的工作。那么呼召完了以赛亚以后呢，就继续回过头来从当时的历史就是这个北国比加还有这个亚兰国利逊这两个王联起手来攻击南国的这个犹大的亚哈斯王。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亚哈斯作为神的子民的君王，在危机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来归向，来悔改，来仰望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反而去贿赂更加北方的这个亚述王寻求亚述帝国的帮助，所以把他的这个危机得救的盼望压在一个强大的外邦这个君王和帝国的势力上。那么这个真是神子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是吧？神在天上，难道神没有力量来拯救他的子民吗？他的子民何竟离弃自己的神，去寻求外邦的势力的帮助呢？这是多么样的一个耻辱，是吧？然而亚哈斯王就这么做了，不但这么做了他还在自己的国中大败偶像，对吧？极其邪恶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愤怒。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预言他既然这个亚哈斯王以色列的百姓不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相反的却拜各种的偶像，是吧？顺从各种外邦的风俗，这个在经济军事上呢也是与这些外邦联手互相联合来这个实现自己的某些野心，对吧？那么虽然以色列和犹大是兄弟都是以色列人， 可是他们自己内部却互相的斗争、争夺，常年连年的征战。那么这样是这个情况呢，维持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是吧？神给了他们充分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去思想或者能够悔改。那么客观事实是我们看到呢，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在作恶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件事儿啊，咱们回想一下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是这样。每次改朝换代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气象更新，好像什么事都归正了。但是呢，这个时不过多久，很快又重复的走向堕落和败亡的路。那么，就像今天啊，我们的在上掌权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这样贪婪腐败下去，他们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但是越是到了这种时候，这一些官员，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有了危机感，他们不是想着怎么样把国家归正，怎么样好好的让百姓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啊。相反呢，他们各自想办法去更多的把能抓到自己手里边的这些资源啊，尽量的去掠夺占有。他们有人说啊，有权不用，过期就作废了，是吧？所以趁着还有钱，抓紧捞。捞完了以后，怎么想办法把这些钱，啊，把这些这个资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哪怕自己栽进去，也给自己的家人留个安稳的后路。但是往往呢，他们既毁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又毁了自己和自己的家。这些人往往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就像当年的以色列是一样的，是吧？他们在面对这个国家的危机的时候，他们不是好好思考怎么样悔改，怎么样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在神面前重新蒙福，他们仍然能够安居乐业，不是这样的，而是越是到了这种危机时刻，那么这些官员呢？就越加的疯狂的去抢夺、去这个掳掠、去压制、这个剥削，啊，好像抢到自己手中的就是自己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这个社会现象，人的思维方式。那么当年的以色列呢，其实也不是例外的。那么这个时候，当神再一次预言啊，说你们不是指望外邦吗？指望这些强大的外邦的帮助吗？现在他们要倒过头来，这些受了你们贿赂的这些外邦王，他们并不会因为你曾经给他们好处，他们因此心满意足。他看到你懦弱。看到你向他屈服求告的时候，他会变本加厉的趁虚而入，然后就把你这个彻底掳掠。所以，与其还得帮你，还得拿你一点钱，还得给你干活啊，不如干脆就把你吞了算了，对吧？这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啊。他们不会当指就指，他们反而是得寸进尺，是吧？见好处，他们见弱者，他们就会欺负；见好处，他们就会去捞啊。所以亚述后来呢，就成了这个消灭北国以色列，又差一点灭了犹大的这个新兴起来的一个巨大的势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经过了这些的苦难啊，这个这里说这个但呢受过痛苦的，咱们上次说了，这个受过痛苦不是指的你受了苦啊，就足够了，不是这样的，是指的从这个苦难里边，从这个苦难里边走过来的人啊，能够走过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炼境当中，好像这个金啊，在炉里边熬炼的时候，那么最后倒出来的这些，那就是金，纯金，是吧？那么那些渣子呢，就在淘汰的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啊，被这个熬炼出去了。所以，但呢，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啊，那就是说，就像炼金子一样啊，最后从炉里边最后倒出来的这些，是已经被炼尽的。就不必再被炼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图画啊。然后神说，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这就是主耶稣的时候啊，甚至于犹太人说，在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所以这个北方的山区啊。这个北方是指的相对南方的犹大说的啊，那么这些山区就是加利利地区这些居住的这些人啊，好像我们很多生活在大城市里边的人啊，去看不起那个生活在穷山沟沟里边的人，是吧？那么耶路撒冷的人呢，也看不起那些生活在北方拿弗他利这个西布伦啊。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加利利湖的周围，啊，这个山地里边的人。那么那个地方的人呢，因为生活的闭塞、贫穷，是吧？交通不便，所以呢，常常被那些发达地区的人所藐视。那么，但是在末后的时候呢，就是沿海的路。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后来他做工的地方呢？主要的，就是，从加利利湖的正北面，也就是加百奴，一直到西南面，啊，这个加利利湖的靠近加利利这一侧，啊，这就是这里所谓的沿海的路，啊，就是，一直到提比利亚，啊，这一带。就是主耶稣主要做工的地方，对吧？所以这里呢，就精准的预言了。那么他们的盼望啊，要从这个地方呢，好像光开始，大光开始照亮啊。然后包括约旦河外邦之地、外邦人的地啊，加利利地啊，必得着荣耀。然后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啊！所谓在黑暗中，就是人生没有盼望，不知道路子在哪里，人生苦苦挣扎，是吧？在这种境地里边的百姓要看见大光，那么这大光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经常说，这光是真光啊，要照亮一切在黑暗里边的人。使徒约翰啊，在他的书信里头、福音里头，就多次提到了这个真光、这个大光啊。这个，所以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啊，就是没有真理、没有方向、没有盼望。充满痛苦，啊，在这样的这个处境当中的人，那么神真理、生命的光，要使他们的这个生活，明白，不再迷失，啊，不再痛苦，不再没有指望。这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要做成的。所以，住在死荫之地人，要有光 照耀他们。这光多么重要！没有光，人就没有温暖；没有光，人就看不见方向，什么都不知道。在黑暗里边，人是多么可怕！所以，我这使得国民繁多啊，又增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一样，那么收割的欢喜是什么呢？就是经历了耕种、培育，整个付出的劳动。到了现在呢，终于有收获了。那就是指前边啊，他们经过各种的打击、战争，各种的痛苦，好像坐在黑暗里边的人，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终于有结果了，终于看见光明了，对吧？像人这个分掳物的时候的快乐，那么那就是战争过去了，啊，打仗牺牲结束了，现在呢要分战利品的时候，对吧？是这种的心情。然后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从他们的肩上的杖啊，并欺压他们的棍，主都给他们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那么，这就是借着基甸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这个日子啊。然后，战士在乱杀之间啊，所用的那些所穿戴的盔甲是吧，在滚在雪中的衣服啊，都要当柴烧啊。那么也就是说，患难过去，平安要来了。那么为什么呢？第六节至关重要了哈。那么就是问题的核心，盼望的核心来了，就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么主耶稣当年啊，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是在北方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么神的使者到他那里去向他预言，那么圣灵使她怀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了。那么这婴孩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称他为耶稣，就是拯救者。所以有一子赐给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正如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么这个政权是指的什么政权呢？就是天国的政权。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权力是干什么的呢？”是保证掌权者意志得以实现的那个条件，是吧？换句话说，就是听谁的，谁掌权，掌握权柄，那就这个权柄就会保障，使这个掌权者的意愿可以在他的权力的范围之内能够实行出来，啊，这个就是权力的概念。啊，它的意义。那么，上帝要把权力，啊，要把政权管理的这个权柄啊，要放在他的肩头上，就是这一子要赐给我们的，那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被称为万王之王，被称为万主之主，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所以这个政权是指的使上帝的旨意得以实现在地上的那个保障。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担在耶稣的肩上。所以他的名要称为是奇妙的。啊，它是奇妙的，是奥秘，是创世以来人未曾明白，现在要显明给我们的。 所以它是奇妙的。然后它是测试一切的神的工作，这个他的智慧大能做成这一切，都在他的里面。他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造物的主，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对吧？他是无限的全能的主，然后是永在的父，啊，永在的父。那么这里的父，就是指的他以父爱，他的父性与我们相处，我们在他面前，如同永远被他保护、呵护、供应，在他里边能够得平安，好像一个幼小的孩子在父亲的怀中，对吧？他是永在的父，永远我们天上为父的那一位，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把他称为老天爷，对吧？然后他是和平的君，是成全和平的使者，他的王权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成就最终的那个 shalom，就好像创造到第七天的那种安息。所以他的王权、权柄，就是要做成最终的这个结局。所以到第七节啊，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也就是说，他的管理，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他的平安，就是指的我们归回到安息，归回到天上的家，然后在那里永远的与他同在。那么这个呢，要加增无穷，所以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么这句话呢，常常被犹太人误解，以为是地上的以色列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国，其实不是。这里指的永生天国的意思，因为地上的国不可能加增无穷，地上的国也不可能直到永永远远，是吧？所以他是在大卫的位上，也就是说神所赐的权柄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多次的宣告神的国、天国，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今天的这个地理上的、血统上的、物理意义上的以色列，政治的地上的政治的以色列，不是指的这个，是指的普世当中，因着信他、蒙他所选召而建立的永生天国。说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啊，必成就这事。我们感谢主，在大先知以赛亚发出这个信息700年以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低下头说的最后一句话，就说成了，成了。这个呢，就是这一个信息，是其中主耶稣所成了的那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好，到此为止呢，就是第三段，第三个大循环啊，就是讲到当年审判，神要审判啊，在这个亚哈斯的时代，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和南国犹大的犯罪，啊，那么这个呢，必导致他们受外邦人的这个管教、惩罚，地上的以色列要被摧毁、毁灭。但是，这不是问题的结局。那么从这个摧毁、毁灭，拔出、毁坏，从这个过程当中走过来的人，就有了新的盼望。那么这盼望、这政权、这国度 都是借着这一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这一位，来完成。好，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补充，在这三个循环的信息里面？但愿我们从中了解神的心意。那么，早在这个主耶稣之前700年啊，神借着大先知以赛亚，一而再，再而三，发出信息，指出问题，带来盼望。那么这些问题呢，最终指向的是人的生命的本质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因为人离开了神，在自己的有限，又在自己的骄傲里边堕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信息的循环，啊，这就是第四个信息的循环。然后现在呢，这个聚焦的镜头啊，又重新回到当时的这个糟糕的那个情况里边去啊，看眼前的这个败坏的状况，对吧？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啊，主使一人一言入雅各家，落于以色列。那么这一言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百姓啊，这个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这都是指的北国以色列人，对吧？那么当时 虽然 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啊，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北国啊跟亚兰联手攻击犹大。那么这个犹大不是贿赂了亚述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啊看到亚述打败了亚兰，那么他们觉得自己暂时受亏损了，对吧？但是呢，他们心中极其骄傲自大，啊，这些北国以色列的这些人呀，极其的这个骄傲自大，然后就说砖墙塌了吗？我们却要凿石头的墙，啊，桑树倒了吗？我们要砍了吗？我们却要建造更换成香柏树，那么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啊，这个听见有人，一直在高喊“人定胜天”，是吧？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是吧？我们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所以现在困难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吧？管他的，现在砖墙塌了，是吧？也就是，以色列跟亚兰的联手被亚述给破了，说没关系，啊，我们要这个继续努力，对吧？我们要做更大、更强啊！军事现在暂时失败了，没关系，我们继续啊，来建造更强大的军队，是吧？所以呢，这个神就说了啊，耶和华高举立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立逊就是当时消灭、打败这个亚兰、大马士革立逊王啊的那一个，那个是谁呀？这里说耶和华要高举立逊的敌人，这个立逊的敌人是谁呀？大家都在吗？我知道这个关系比较复杂啊，这个，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回去呢，自己读啊，画个图表，是吧？这里边至少涉及了四个国家，是吧？下边呢，又涉及到腓力士， 这里说立逊就是亚兰王，对吧？耶和华要高举立逊的敌人，当时立逊的敌人是谁呀？
是不是那个亚述啊？
哎，就是亚述嘛，因为这个当时这个立逊和这个比加，就是以色列王，两个人合伙，不是要攻击南国犹大吗？然后犹大王亚哈斯就去贿赂亚述王，然后亚述王呢，受了贿赂以后，就用那一笔的军费，兴起一帮的。这个军队就来攻击亚兰王，结果打赢了，就灭了这个立逊，就成了立逊的敌人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说：“好，我们的联军被你破坏了，是吧？没关系，我们要奋勇自强。”是吧？一个弱的坏了，我们要建一个更大的。咱们中国人也常常这么说：不废不破不立，对吧？过年的时候摔破一只碗啊，哎，不破不立啊，岁岁平安。就好像这个看起来是个坏事儿啊，所以这里说他们骄傲自大的心啊，说这种话，对吧？他们不在神面前悔改，对吧？挨了揍以后。回过头来，反而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们要，这个桑树砍了，我们要更换成香柏树啊，我们要建立更厉害的联盟，更大强大的军队。所以呢，神就在愤怒当中啊，就说他要高举立逊的敌人，就是当时打败亚兰王的亚述国啊，亚述王。他要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敌人，那么就是这个亚兰要跟以色列对抗。以前不是亚兰人跟以色列合兵吗？现在要对抗，对吧？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都要张口吞吃以色列，糟糕了，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骄傲。招致了他更大的灾难性，给他们的毁灭，对吧？虽然如此，神的怒气仍未转消，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悔改呀，是吧？神的怒气仍不转消，然后他伸出去的手仍不退缩，仍不收回来，继续攻打，对吧？因为这百姓啊，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的耶和华，这就是人应着镜像悖逆，是吧？然后因此呢，耶和华神一日之间必从他们中间剪除头与尾，宗之与芦苇。然后尊贵人就是头，这个那些。用谎话指教人的先知就是伪，对吧？因为这些人引导他们百姓走错路，所以神的愤怒啊临到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个人亵渎神、行恶，对吧？个人向邻舍的口中说欲望的话。那么，即便就这样。神的怒气仍未转消，他伸出去的手仍伸不缩。这个神的工作还要继续来管教。然后，这个管教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火焰在荆棘里燃烧一样的。那，然后他们内部还要互相抢夺，是吧？好像吃自己肩膀的肉，以法莲、马拿西啊。这个又攻击犹大，就是他们内部还要互相的这个攻击、内战、内耗，直到他们最终的灭亡。好，第九章呢，我们就讲完了啊。那么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到11:01，我们回来进入到第10章。